我们今天请虚名弟兄为我们九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悔改的生命。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37-40的经文。那我们在上一次正道的时候，应该是在1月底吧，应该上一次的讲到，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讲的是使徒行传的1:6-11的经文。那我们在那里我们讲的题目就是神国的见证人。我们在那边就看到耶稣基督他颁布了传福音的命令，那也是他升天之前所颁布的。那当使徒们他们领受了这个命令之后呢，那使徒们就开始聚集，然后他们先是补选了使徒，然后也在五旬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领受了圣灵，然后就开始了福音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是在使徒行传的2:37-40这里。那这是使徒们领受圣灵之后的第一次传福音。那我们将会透过使徒们所传讲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福音是什么。啊，我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因着这样的福音，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悔改的生命。那所以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来读使徒行传2:37-40的内容。使徒行传2:37-40，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在今年的2月8号啊，在美国的一个州叫肯塔基州，然后那边有一个大学叫那个 Asbury University， 然后在那个大学里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基督教的背景的大学，那他们每一周都会有早祷会，那刚好2月8号那天是他们那一周的早祷会。那在那个早祷会里边，然后一个牧师他就分享了一篇关于认罪悔改的讯息。那在早祷会结束之后呢，当时很多学生他就觉得啊，深受圣灵的感动，然后很多学生没有课的学生他们就主动的留下继续敬拜神。那当时一些参加的学生他们就把这样的讯息给分享了出去，因为他们觉得在这场敬拜当中深深的有圣灵的工作，然后很多人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就被吸引到这场敬拜当中。那也因为现在网络就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也透过网络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讯息。那当这样的讯息在网络上传开的时候，那很多人他也想要来到这间大学，那想要经历到这样圣灵的工作。那根据当场的一些参加的人反映说，在当场的敬拜是非常有秩序的敬拜神。然后他们会做什么呢？彼此会分享关于神的见证，然后会彼此分享认罪悔改，甚至有一些人还会公开的去承认自己的罪，当众悔改。所以他们在现场谈论最多的就是认罪悔改。那就因为这样的现象，所以就很被基督徒关注，因为这样的现象好像大型的这样悔改的行动不太多见，所以就有一些基督徒就把这样的现象称为 Asbury Revival。 那有一些人就翻译是说是亚伯里斯复兴。那从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先不讨论这样的现象它是不是复兴，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当他们听到上帝的道之后，他们愿意前去悔改认罪，愿意参加这场像这样的悔改认罪的敬拜。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当代是渴望去参加这样悔改的敬拜。所以因为他在网络上有传播，所以很多人就跑到这间大学，然后他们就会要排很久的队去 参加这场持续的敬拜。那因为他的敬拜场地只能容纳1500人，那所以很多人他在当时就是要排很长的队去进去。但是你知道肯塔基州在2月份其实气温还是很低的，但是大家在寒冷当中仍然愿意彼此的谈论关于这场认罪悔改的敬拜。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渴望，那它不只是会发生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心里都有圣灵，我们也常常会被提醒我们需要认罪悔改。那这样的现象其实在《使徒行传》在初代教会里面也就已经早发生了。那对于这样的渴望就被记录在《使徒行传》的2章37到40节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在这里的经文，那你会看到经文里面讲到彼得他在当时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讲了一篇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讯息。那当场的人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那他们就被这样的信仰刺透了心，然后他们很想要回应这样的讯息，他们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要受洗成为基督徒。那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要让他们从曾经的虚假的信仰当中去转到真正的信仰当中。所以从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的信息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有一个虚假的信仰，耶稣基督救赎的信息也催逼我们，促使我们从虚假的信仰当中脱离出来，让我们可以转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悔改在当时它不仅发生在当时的非基督徒身上，同样悔改的信息悔改的动作在彼得讲道当中也告诉我们会持续的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用心中的偶像来取代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会常常敬拜偶像偏离耶稣基督。所以你就会看到这里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信仰的真相，所以我们必须从虚假的信仰当中悔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透过三个方面来学习认识这样的内容。那我们第一个方面会讲到我们该怎么办，也就是经文的37节。第二点我们会讲到悔改的信息，就是38到39节。然后第三点我们会讲到悔改的生活，就是第40节的经文。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37节的经文。第37节的经文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众人他们听了什么样的话，他竟然会有扎心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反应。如果我们要找到答案，我们需要透过这些经文的上文来去看。我们可以看到紧邻的上文其实是蛮长的一段，因为这一段就是彼得的讲道。那彼得的这篇讲道它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那当时使徒的补选也完成了，因为我们知道其中犹大卖了主，所以他们缺了一个空。那他们补选完成之后，他们就去到耶路撒冷，然后聚在一起等候五旬节的来到，然后他们要一起在耶路撒冷过节。那正在他们过节的时候，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他就像火焰一样的形状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开始讲起了其他国家的语言。那其实在当时五旬节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它是跟年度收成有关的节日，所以你会看到在当时会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他们会从四面八方都聚集到 耶路撒冷这里去过五旬节。那当时耶路撒冷不只有犹太人，也有其他地方的人，所以当时过五旬节，参加五旬节这样的一个重大节日的人，听到了门徒们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在说话，他们就觉得稀奇，然后他们就开始聚集在门徒的面前，然后人群呢就越聚越多。但是在人群当中就有一些人质疑他们，那因为这样质疑声，也有一些人开始在嘲笑他们。那于是使徒们就让彼得作为他们的代表，然后向会众讲话。啊，中文赫赫本可能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那当时彼得他讲话的对象主要其实是当场的犹太人，那彼得呢他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将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他已经升天坐在父上的右边，他就是那一位应许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一位救赎主，这样的讯息向犹太人讲的。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他不是真正的神，他是亵渎神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骗子，因为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呢？当我们去看马太福音28章11到15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原因。因为当时兵丁他们发现了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就赶快去告诉当时的祭司长，然后呢祭司长和长老就开始贿赂这些兵丁，就让兵丁做一个伪证，就说耶稣没有复活，是被他的门徒偷走了。于是呢兵丁他们就按照祭司长和长老这样的吩咐，向当时的犹太人传讲了这样的谎话。所以你会看到在彼得的讲道当中，他们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真的死了，并且也真的复活了。所以彼得他就借着这样的讲道，向当时的犹太听众揭穿了祭司长和长老们向犹太人们所讲的谎话，也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讲话。所以你会看到当彼得讲完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圣灵也在这篇信息当中去工作，使当场的犹太人意识到，哦，原来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当中，我们被一个谎言欺骗了，而且这样的一个谎言也塑造了他们的信仰。因为这个谎言让他们觉得他们好像一直靠着遵守律法就可以一直持守在上帝里面是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那当真相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真正的信仰在告诉他们，他们无法透过任何的行为来去维护神子民的身份，他们只能依靠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才能成为神的子民。这样的信息也意味着他们要离开曾经他们一直很深信的这个信仰，他们要放弃这个假的信仰，他们要开始一个真正的信仰。所以当圣灵使犹太人明白他自己被欺骗之后，那他们的内心就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样的感觉你会看到经文向我们描述说，这就像一把刀子刺进了你的心，这样的痛感。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听见这话就甚觉得扎心。那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情景，就像在曾经在98年美国有上映一部科幻电影，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楚门的世界》，叫做《The Truman Show》。所以你会看到这部电影它主要讲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导演，他想要直播，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是怎么过的，所以他就选了一个孕妇，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那他这个导演他有设立一个摄影棚，所以那当他设立这个摄影棚的时候，他就让一个孕妇在里边，然后就选这个孕妇她的孩子作为男主角，所以当这个男主角生下来就给他取名字，他就叫楚门，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摄影棚里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摄影棚是很大的，里边会有 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它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它会有太阳，它会有月亮，它会按时的升起落下，然后楚门他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学什么，都是导演安排好的。所以当这个楚门他在这里去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就被外边世界摄影棚之外的人去观看。那当楚门他成年之后啊，他有一次因为一个契机，他就意识到他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当中，所以他就很想挣脱这个虚假的世界，走向真正的世界。因为他一直很怀疑，他想要求证自己的怀疑是不是真的，所以他就一直很努力的去挣扎。但是导演他会安排很多人拦阻他，不要让他看到真相。但是最后楚门经过他的努力，他就突破了。当他站在摄影棚边缘的时候，他要从那个门过去，就意味着他离开虚假的世界，可以进入真实的世界。你会看到这个电影它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男主角他沉默了，当他沉默之后，他还是毅然的走向了真实的世界。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其实就很像当时犹太人所面临的一个处境，就是当他们听到彼得的讲道是真实的，他们也被圣灵感动，有一个真正的信仰。对他们来说，他们即将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像楚门他要脱离虚假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进入新的信仰当中，他们的挑战是怎样的，他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你会看到当犹太人他们要离开，要靠着行为来获得神子民身份的信仰的时候，那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完全的依靠耶稣基督来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翻转是颠覆性的。那其实这样的状况不只是发生在彼得当时的犹太人身上，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当我们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会意识到，哦，原来我之前所接受的信仰是假的，耶稣基督他才是我真正的救赎主，我要转向他。这样的信息就会扎进我们的心，就像一把刀子一样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感受到真实信仰的是如此的真实，就像刀子扎进我们的心的那种痛感。所以你就会看到虚假的信仰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像我们小时候所看的童话故事。就是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童话里所讲的都是骗人的，现实里边没有白马王子，也没有灰姑娘。所以你会看到虚假的信仰就给我们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场景，但真实的信仰就让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会看到虚假的信仰会给我们很多的理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它是进化来的，它是爆炸来的，或者你要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真正的信仰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世界也都会过去，会被更新，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他会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样信仰的冲击和震撼也让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了。于是他们就问彼得和使徒们说，你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们也愿意相信你们讲的都是真的，我们也愿意转离我们曾经虚假的信仰，那我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进行我们的下一步呢？这是犹太人他们在意识到曾经的信仰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时候所发出的问题。他们很想迫切的知道到底该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有很多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怎么办没有像这些犹太人一样， 我们不是关于信仰的发问。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发问常常是忽略了信仰的发问，我们常常是在关注怎么解决事情。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有一些例子，比如啊，我没有钱去买我想要的包包，我想要的汽车，我想要的化妆品，我该怎么办？我的婚姻不幸福，我该怎么办？我的父母都渐渐的老去了，我没有可依靠的人了，我该怎么办？我的孩子不听话，他不乖，我该怎么办？我的工作也不顺心，我该怎么办？我的身体也没有那么健康了，我的身体在渐渐的老去，我该怎么办？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常常会问我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很少问上帝，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在这些事情当中，我该怎么向上帝问，或者与信仰有关的去问上帝我该怎么办。那其实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问，我的注意力不在上帝的身上了，而在那些名牌的包包、汽车、化妆品上了，我该怎么办？我在婚姻当中我没有按照圣经的爱和敬重我的配偶，我该怎么办？我将我的依靠放在了人的身上，没有放在神的身上，我该怎么办？我没有按照圣经的要求命令去做父母教养孩童，我该怎么办？我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工作，我该怎么办？我在我的身体上没有将盼望放在上帝的里面，我该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生活中信仰的成分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需要向上帝问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刺透我们的心，就像一把刀子扎进你的心，让你从虚假的环境当中、虚假的信仰、虚假的盼望当中惊醒过来，然后来到上帝面前去问，我常常离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常常没有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生活，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经文，来看一看彼得和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悔改的信心。那当我们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来一起看经文第38到第39节的经文。经文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我们从第38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们对当时犹太人的问题的回应是什么？是悔改。那彼得呢，他透过三个角度来告诉犹太人悔改的信息。第一个角度是悔改的本质，第二个角度是洗礼，第三个角度是圣灵。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悔改的本质。当彼得在给当时在场的人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彼得的意思是在说，你们要从你们现在的信仰当中改变方向，不要再继续的相信你们现在的信仰，你们要改变你们对那位被钉死的耶稣基督的态度，因为当场的听众他们是觉得他是骗子，你们的罪只能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赦免。所以你会看到彼得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悔改就是我们要从自己错误的信仰当中转向正确的信仰，并且也要承认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要转向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因为只有这样一位救赎主，他才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其实简单来说，悔改就是我们要从我们错误的信仰和生活当中转向耶稣基督，并且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依靠耶稣基督来去生活，来去面对这个世界。那这样的转向其实就像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我们一起去一个教会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教会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去，然后我们就开着车，然后就按照导航就一起走，然后要去到那间教会，然后导航呢就一直把我们就是往那个教会那个地方去引。那最后呢，当这个导航他把我们导向高架桥的时候，他突然就说，本次导航结束，您的目的地就在旁边。当时我们就惊讶了，真的吗？目的地真的到了吗？我们是在高架桥上，没有看到目的地。那导航他就把我们陷入到一种既尴尬又危险的地步。其实目的地是在高架桥旁边的楼里边。原本导航它不应该把我们导向高架桥，应该让我们走桥下边，但是它就把我们导向桥上，并跟我们说你们的目的地到了，然后可以下车了。所以你会看到错误的信仰就像是这个错误的导航，它会把我们导向又危险的地方，并且会把我们引向灭亡。就像这个导航，它因为它的错误就把我们丢在了高架桥上，让我们在穿梭的车流当中去停车，也让我们陷入在这种危险当中，其实它也是在把我们引向死亡。所以你就会看到虚假的信仰，无论它多么的美好，它都是这样的本质。所以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圣灵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错误的信仰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灵会指引我们从错误的信仰当中转向正确的信仰。当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曾经的错误，并且来到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我们也要开始依靠他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从错误的信仰当中转向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之后，那彼得他就继续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第二个角度，是关于洗礼的角度。所以彼得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洗礼这个仪式来回应我们内在的悔改，因为洗礼它意味着洁净，那这是悔改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你会看到洗礼的行动，它表达了一个人内心的悔改，并且表明人是愿意转向上帝的心的。所以透过这样的洗礼，把我们内在的心表达了出来，也透过这样的行动，把我们里面被耶稣基督所洁净的生命也表达出来。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愿意接受洗礼的人，他们是愿意脱离曾经犯罪的生活的。那这就像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那里所讲到的一个比喻。那个比喻讲的是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那其中的二儿子呢，就问他爸爸要了很多的产业，就是他原本继承的产业。然后他就开始离开家。那他离开家之后，他就开始过他想要的生活。他过的生活就很放荡，然后肆意的挥霍钱财。那当他钱都花的差不多的时候，刚好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又遇到了饥荒。那他要活下去怎么办？他就只能去一家养猪场去工作。那在养猪场工作的时候，他很饿，因为吃不饱，都是饥荒。那怎么办？他就吃猪吃的豆荚。所以他就在吃的时候，他就突然醒悟过来，他就想到在他原本的家里，那他父亲有很多的产业，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过着这样的生活呢？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回到了他 他的家中。那于是他就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他父亲的家里。那其实他的父亲也一直在等待他回家，每天都在家门口盼望着他回来。所以当他回到家，看到他父亲在等他的时候，他向他的父亲承认了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父亲。他觉得他此生不再配为他父亲的儿子，他觉得在他父亲的手下做一名工人也挺好的，只要让他能够吃饱饭。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父亲会怎么样回应他呢？他的父亲没有让他当工人，而是给了他一个拥抱，并且吩咐他的仆人把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的儿子穿上，还为他摆设了宴席，欢迎他回到家里。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儿子他承认他自己曾经的行为是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他父亲。那当他愿意这样承认的时候，也意味着他愿意脱离曾经他放荡他挥霍浪费的那样的生活。那当他也愿意接受他父亲给他的拥抱，愿意穿上他父亲给他最好的袍子，愿意参加他父亲给他举办的欢迎的宴席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他即将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也就像我们一样，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像这位父亲一样，愿意接纳我们，愿意欢迎我们，并且也给我们儿女的身份。我们可能会想着，哎，只让我在天国里做那最微小的就好，但上帝却把尊荣给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洗礼，就意味着我们向众人表明我们愿意转离以前犯罪的生活，就像这个二儿子一样，我们愿意开始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是一个全新的样式活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所以当彼得他讲完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后，他紧接着彼得就告诉我们，那我们既然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的模式当中，那新的生活的样式是怎么样的呢？那彼得他就继续说，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也就是第三个角度。那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改变是真实的。那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使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生活的时候，可以流露出圣洁的生命的样式。那这就像一个罪犯，当他在监狱里那洗心革面之后，那他出狱之后，他就会知道法律的边界在哪里。那当他思想被改变之后，他知道，哦，我要遵纪守法，我不能再违背法律了。所以他出狱之后，他不是在想着我怎么去违背法律，因为他的思想已经被改变，他只会想着我要怎么遵守法律。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罪犯当他被改变之后，他就只想着是遵守而不是违背。所以当我们悔改之后，我们也类似这样，但是我们不止于这样，因为我们不只是思想上被改变，我们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我们更重要的是心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会带出我们外在的行动，也就是符合上帝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指引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改变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改变就可以了，而是耶稣基督他用十字架上的救赎改变了我们，他用十字架上的生命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被更新，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并且耶稣基督还应许将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依靠，让我们透过圣灵来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透过彼得他这三个角度，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无法靠着自己从错误的信仰当中去悔改， 我们也无法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掩盖我们自己的罪，获得上帝的赦免。我们也无法靠着自己去过一个圣洁的有新样式的生命。这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救赎，真正的信仰，不是透过我们自己去获得救赎，去获得改变，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使我们可以被改变，使我们可以被救赎。所以我们是无法靠着自己来得到上帝的救赎。如果我们想要靠着我们自己曾经的错误的信仰当中去过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只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从上帝那里被称义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种自义。如果我们觉得我的生命本身已经很不错了，我能够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去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自义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就足够了。这就是错误的想法和信仰。那这样的想法和信仰会让我们继续在罪中去生活，并且也会让我们继续在谎言当中去生活，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真理。那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义会导致我们的灭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有转机吗？我们还有机会吗？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耶稣基督的工作。当基督他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赎就会让你谦卑下来，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完美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一生没有犯任何的错误，耶稣他一生完全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和命令。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缺点。这样的一位救赎主，他甘心的替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罪人而死，他用他的完美取代了我们的不完美，他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完美成为我们的完美，他死在十字架上，让上帝透过他的完美来看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这样一位完美的救赎主，他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我们生命里面任何的骄傲，使我们谦卑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样一位完美的救赎主，他也从死里复活，他也将他完美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谦卑的承认，我需要依靠耶稣基督来生活。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有依靠他才能活出无罪的生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救赎主面前，我们只能谦卑的承认，我只能依靠耶稣基督来悔改，我只能依靠耶稣基督来宣告，我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也只能依靠耶稣基督在生活当中流露出他所给我的新的生命。所以当彼得他讲完这样悔改信息之后，他没有停住，他继续在39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神所招来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救赎的信息，就是这样的讯息不只是给当时的犹太人，也是给这些犹太人的后代，以及那些在远方的人，也就是当时不在场的人，包括了今天的我们。这就意味着今天的我们也应当听着悔改的信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都需要悔改。同时彼得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愿意悔改，是因为上帝的呼召，是上帝的工作使我们悔改，也就是经文里所说的，就是主 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上帝的工作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错误的信仰观念当中，是上帝的工作使我们愿意转向，来转向他，单单依靠他，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上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需要依靠他，需要依靠耶稣基督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那么这样全新的生命的样式，全新的生活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悔改的生活。那当彼得他讲完悔改的信息之后，因为看到彼得用许多见证勉励当时的听众，并且你会看到继续告诉他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就正如40节的经文所说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因为看到彼得他在这里指出，我们是处在一个弯曲的时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偏离神的，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是扭曲的，这包括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世界观等等一切，与我们一切相关的都是被罪所扭曲的。这样的扭曲的时代，它的结局是被上帝所审判的。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当中脱离上帝对我们的审判，那我们就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从这败坏的世界当中被得救。那你会看到，这也意味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了悔改和相信的果效，使我们在今天这个扭曲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世界观、伦理观。所以你会看到等等这一切的观念都能够让我们从扭曲的时代当中去向神悔改，去转向神，并且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并且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悔改的生活是应用福音的行动，而不是道德的改变。所以我们要特别记得这一点，就是悔改的生活是应用福音的行动，不是道德的改变。彼得的劝勉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偏离神的时代，那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真实的世界呢？该如何面对这个真实的世代呢？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在这个世代当中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呢？彼得他很明确告诉我们，答案很简单，就是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并且过一个悔改的生活，直到见主那一天。那么这样的悔改的生活具体样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例子来了解一下。像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跟我太太，我们跟家人有一起的出游。那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它有一点疫情，但是不是那么严重。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其实可以出门。那当时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就开车一起去到一个生态园里边去玩。那当我们去那个生态园的时候呢，那其实是有车进入的，然后也有一些人进入，但是人不多。那我们就开车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当我们玩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要回家。那当我们要出这个园区的时候，到了出入口的时候，发现大门竟然锁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从保安室就出来一个60多岁的老奶奶，然后这个老奶奶当时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她的语气也很不好，她就很大声的去吼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知道这里是不能进的吗？现在因为有疫情，我们要很小心，然后 你们既然进来了就不要出去了，你们就待在这里吧。所以他的语气比我刚刚的语气还要更夸张，更不被尊重。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进行标志，也没有任何的公告说不可以进。所以那我们当时我们就只好请他帮忙开开门，然后我们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的温柔，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生气，没有任何的怒气，然后就请他帮忙开门，然后就跟他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最后决定好那就开门让我们出去。那等到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灵修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应该为昨天的事情悔改，然后我太太就说为什么，然后我就给她说昨天在昨天的事情当中因为看到我们是很温柔然后也没有生气，但是我们这样的温柔是虚假的温柔，并不是真正的温柔，因为我们当时的温柔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温柔，我们是因为这个老奶奶她不给我们开门而温柔，我们想要用这个温柔来说服她让我们出去，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温柔。所以我就继续说，我们当时不是想到了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温柔的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温柔的样式。我们之所以温柔是不是顺服基督，而是在顺服那个环境。我们在当时也没有更多的去想到我们曾经是如何不礼貌的去对待耶稣，而耶稣却是温柔的样式去回应我们，而且耶稣基督他也用十字架的生命改变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真理，并且他也把他温柔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去依靠耶稣基督去活以他为中心的温柔，可以想到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要像这个老奶奶彰显像神样式的那个温柔。所以我们的温柔是一个虚假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是以环境为中心的。所以当我讲完这个话之后，我太太就说她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当时我们就开始为我们昨天的虚假的温柔去向神去承认悔改祷告认罪，并求上帝真正的帮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活出温柔，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可以及时的想到耶稣基督是如何温柔对待我，我可以如何用这样的温柔去回应别人。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跟我太太我们表面上都很温柔，好像没有犯什么错，从表面上来看，而且从表面上来看也会看到哇，你们面对这个处境真的像耶稣一样活出了哇温柔，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我们的心却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他不仅检查我们的行动，他也检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行动上行为上很容易被警醒，哦，我做错了什么，哦，我不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的心，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内心的动机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以耶稣为中心的。所以上帝的悔改是让我们过一个全人的悔改生活，是让我们全人圣洁的活在上帝的面前，而且他也给我们应许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帮助我们，会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被圣灵提醒，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悔改，我们要及时的转向救赎主面前。你要记得就像我们第二点讲的，天上的父亲他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向他悔改，你不用惧怕他，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向这位父亲而悔改。所以当我们转向救赎主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他，我们也需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当我们不断练习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新生命就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流露了出来。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扭曲的时代当中，我们周围的人事物都是扭曲的，我们失去了上帝应当有的样式，很多事物也都没有了次序。我们基督徒在回应我们环境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被罪所影响，我们很容易就顺服了罪，而没有顺服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及时的去依靠圣灵。但是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圣灵他常常会在我们的里面，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祷告，借着身边的人，甚至他亲自的提醒我们所犯的罪。当他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向他悔改，我们需要依靠福音，我们需要承认我需要福音，我们需要转向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样式，来依靠耶稣基督，依靠福音来生活。所以这就是悔改生活的一个样式。所以当我们透过彼得的讲道，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天很容易活在一个虚假的信仰当中，这样的一个虚假是不以神为中心的，是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生活。彼得他劝告我们，要我们悔改，我们要从虚假当中去转向神，我们也要立志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要用这样的新生命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上帝他也赐下圣灵的应许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不是孤单的去过这样的生活，而是圣灵与我们一起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依靠福音，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过一个悔改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福音。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转离你，常常是偏离方向的，但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因为你赐下这美好的应许，赐下美好的救赎给我们，让我们常常可以去依靠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不断的提醒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常常可以悔改，主啊，让我们可以常常的转向福音，让我们可以依靠福音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依靠福音可以流露出主啊你给我们的新生命的样式。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主你已经得胜，你已经刚强，你也把你的得胜和刚强放在我们的里面，取代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可以依靠这样的刚强和得胜在生活当中去生活。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过新一周的生活，让我们在新的一周当中常常可以被提醒，常常是被警醒的，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